山法语。
叫我不贪不厌，阿弥陀佛在心间，抛开红尘多杂念。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听今天的湛山法语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七点到八点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
不管路遥远，何时到终点，
如果您希望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欢迎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886-1522，转内线227。
阿弥陀佛在心间，他叫我不贪不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仍然恭请答义法师为我们开示佛法。师父您好。
丹丽你好，各位听众好。
我知道啊，湛山精舍啊，在加拿大多伦多刚成立的时候呢，碰到了一些很奇怪的事，是吗？
是的，因为我们中国人在这边弘扬佛法很不容易的，常常会遇到一种障缘。我们加拿大佛教会是在1968年成立的，到现在有40多年。那我们现在位于 Bayview 寺庙，叫我们湛山精舍，是在1973年，那个时候有一对夫妇，他们把这个地呢捐送给我们。当时呢是有一间平房，那么后来呢把它改建成佛教寺庙，这样这个大型宝殿。那么刚开始呢，他们邻居啊看到我们出家人在那边念佛啊、诵经啊，还有好多香客来这里敬香啊、来这里祈福啊，那么他们就觉得很奇怪，他们对我们不大理解。有一户邻居啊，住在我们湛山精舍的旁边，那么他知道政府呢同意我们扩建寺庙，于是呢很不友善的对我们说，他们说你们要盖这个寺庙啊，你要在中间建一堵墙啊，把它挡起来，我们不想看到你们。因为这户人家呢，可能是因为信仰的关系啊，信仰不同，对我们有一种误解，也可能是对我们东方人这个文化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他对我们有一点点偏见，曾经啊多次给寺庙增添了好多麻烦。但是我们寺庙呢本着这个佛教的慈悲为怀，用宽大的态度去容忍他们，每次他们不高兴的时候呢，我们只好心里面念阿弥陀佛，那么心里面如如不动，因为我们谅解他们，因为他们对我们东方文化不了解嘛，所以他们对我们有一点偏见，这个也是很正常的啊。没有想到呢，过了没有多久，那么他们可能想开了，他们知道我们这个寺庙在这里这么多年了啊，那么这个信徒一天比一天增多，成为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活动中心，可能不会搬走的，所以他们只好决定自己搬走，并将他住的这个房子呢卖给我们湛山精舍，到最后皆大欢喜。那么从以上的这个故事呢，就说明了一生事情呢，最好呢以不变应万变作为处事最好的善策。在我们生活中呢，我们会常常遇到像我刚才所讲的很类似的事情，所以呢今天我也想跟大家讲一讲以不变应万变的处理事情的方式跟大家分享。
刚才啊，师父谈到啊，在一些事情上最好是以不变来应万变作为处事最好的上策。不过我想呢，收音机旁的朋友和丹丽都有的时候会遇到一些困扰，比方说呢，我们到某些地方去，刚刚到的时候啊，哎，好像对这个地方啊人生地不熟的，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你面临到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挫折，或者很多的不如意，那该怎么办呢？
对啊，丹丽你这个提得好，就是像我们每个人都为了生活，为了赚钱，虽然我们一定要去上班， 那么你抽到一个上班的一个公司那边去的时候呢，常常都会被人家欺负啊，或者是误解啊，这种经历。所以我相信这种情况呢，不是个别，而是很普遍的，凡是上过班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刚到这个人生地不熟，那么工作环境又不熟悉啊，难免呢会有人来看轻你，欺负你。我们只要有智慧啊，将这些问题呢看成是人之常情，到处都有这些现象，心里面自然开朗一点。我们不仅不要与他们计较啊，也不要报复他们，同时呢要以同情心去启发他们，去感化他们。这样做呢，不但不会树立更多的敌人，反而可以化敌为友，广结善缘，交到很多的朋友。所以呢，我们无论是到哪里去，当人家歧视我们或者是欺负我们，我们要有智慧，我们要有这个亮度来容纳他们，到最后感化他们。那么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做一番事业。也就是说，我们心要转万物，不被万物所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心要有定力，知道我今天来的不是为了跟他计较而来的，我来呢是想把事情做好，希望说能够赚更多的钱，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的幸福快乐。所以呢，我们遇到一种事情的时候呢，要知道这个大方向，不要被小的问题来影响到我们的人生的目标跟方向。
刚才师父您提到的是对人方面，不要与他们计较，更不可以报复，但是在处事方面又该如何呢？
在做事方面呢，佛教里面讲说要有定力，就是我们做什么事情呢，我们要既然确立这个方向以后呢，就我们要如如不动，然后呢朝着这个方向去做，去努力。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凡事开头难呢，无论你做什么事情，你开公司也好，你做什么事情也好，刚刚开始的话呢，都会遇到好多的难题，好多的磨难来考验你。无论做什么事情，刚刚开始运作的时候呢，难免会遇到好多想不到的阻力或者障碍，但只要深信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意义的，值得努力的，那我们便要坚定信心。佛教里面说，你要立下这个宏愿，全力以赴去争取。中国也有一句古话这样说，有志者事竟成啊。这个志愿呢，是一种无穷的动力，有了这个志愿，便可以克服辛劳和困难。在我们身边的诸多成功者都有相同的感受和认识啊。一个成功者的背后啊，是信心加毅力加辛劳和各种有利的条件所组成的，那么这个人才成一个成功者。所以一个成功者呢，不是说靠他运气，其实呢，成功的人的话呢，他们所付出的比我们平常人要好多倍。像我们到公司去打工，我们按照时间上班下班就完了，那么作为一个主管者，作为一个老板呢，他回到家里面，他还想到明天的事情，想到下一个月的事情，想到公司将来的事情。所以一个成功者，一个创业者背后呢，都是非常辛苦的，都要经过好多考验。那么为什么他们能够成功，就是他经得起考验，他有定力，他能够如如不动。佛陀教导我们呢，在生活当中呢，不仅要感谢支持和鼓励我们的人，同时要感谢给我们麻烦的人，因为他们的挑战才会使得我们成长得更快，才能够让我们更加的成熟。所以我们无论做什么事情呢，不要怕艰难，最重要呢就是要看准方向，然后呢你不断的坚持下去，到最后一定会成功的。
听师父这么说，真的是让我们很惭愧的，因为刚才师父教导我们呢，不仅仅要感谢支持和鼓励我们的人，同时呢也要感谢给我们麻烦的那些人，因为呢他可以帮助我们成长得更快。那刚才啊，师父提到是在公司上班的事情，如果说是家庭夫妻有了问题，那该怎么办呢？
从佛教里面讲说，我们夫妻在一起呢，都是一种缘分，这种缘分可能是今生结来的缘分，也可能是前世或者是无量世以前结下来这个缘，那么现在呢他有这个机会在一起。因此呢，夫妻之间呢要互相忍让，彼此尊重，夫妻之间呢不要斤斤计较，如果两个斤斤计较的话，每天吵架那么就没什么意思了， 大多数的家庭呢都有矛盾的产生和吵架的这个经历，特别是夫妻之间呢啊那种争执啊更加的严重。尤其是现在的这个社会啊，无论是男的无论是女的，他们呢都有独立的志向，经济也独立，思想也独立，价值观也独立，谁都不喜欢去听从谁的主张，因此呢好多家庭呢便出现了意见分歧，过以为是的这个局面，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那么这种所谓的民主的家庭呢，应该以何种方法来调和这种冲突呢？我们在家庭里面呢，如果夫妻呢为了一些问题争吵不休呢，最好呢彼此莫言为好啊，以免伤害到对方的感情。根据这个福特的人生经验啊，对付问题呢有四种方式啊。我觉得虽然呢释迦牟尼讲这四种方式是在2000多年前讲的，但是呢对今天在我们为人处事，特别是对夫妻之间的这种关系，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第一呢，就是当问题比较直接明显时，必须直截了当的回答。比如有人问烦恼从哪里来，福特说从执着而来，就是以你有什么问题直接呢和明显的就回答你。那么第二呢，就是某些问题呢必须以分析的方法来解答呢。例如呢有人问啊，佛教是有神论呢还是无神论呢这个问题呢，那么另外有一些问题呢必须以反问为答复，就是像人家问你一个问题，最后你不要直接回答，用另一种反问的方式来回答。第三种的这个问题呢，必须以迁怒不语为回答。比如有人问佛陀，请问一生有关行恶善学的方法的问题啊，那么释迦牟尼常常是保持这个沉默，因为太玄妙的问题对实际生活没有任何的帮助。所以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四个方面，就是夫妻之间有时候有一种问题呢，我们可以直接来解释给这个先生或者太太知道明白。那么对一生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要懂得很巧妙的这个方法来回答，让人家佩服你讲的有逻辑性。那么另外方面呢，就是有时候可以用反问的方法来回答对方。最后的一种方法就是夫妻两个吵架辩理的时候呢，就是不要讲话，因为你越讲话呢越讲越乱，越讲越生气，所以呢就不要讲话。所以呢夫妻之间呢要相处的好的话呢，这沟通很重要的，我们要通过不同的途径来沟通，通过沟通才能够理解。有时候呢不能沟通的话呢，干脆呢不要讲话。所以呢一个人的幸福快乐，特别是在家人夫妻关系呢处理的不好呢，不管你赚了再多的钱，不管呢你住了多大的房子，心里面总是有缺陷，总是不开心。所以我们这一个在家人呢，最重要呢把夫妻的关系处理好了，那么你生活才能够真正得到幸福快乐。
刚才啊，听了师父的开示，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夫妻之间啊，意见不合当然是很普通的。但是如果呢，真的有了争执或是要吵架的时候呢，最好的方法就是容忍、沟通，以及呢，暂时的保持缄默，那么就可以避免更大的冲突发生了。是不是请师父为大家做一个结语呢？
好的，这个忍耐呢是为人处事之中的十分重要的一个修养啊。只要理智的去对待一切事物，不管人家怎么样说三道四啊，都不会影响到自己。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树正不怕影斜啊，这棵树如果是很正直的呢，那不怕阳光照到树影后从侧面照来一个影是斜的，不用担心，因为他的本身就是正的。也就是说我们一个人做事啊，我们心里面很坦然，我们对我们太太对我们的先生我们都是真情对待，那不怕人家说三道四，不要怕人家诽谤，不要听那个小人的话。所以呢我们一个人最重要的心要正，做事要耿直，做事要合情合理，自然会得到好的结果。我们要相信善人必定得善报啊，恶人最后呢终究得到不好的果报啊，应该要常常以慈悲去化解一切冲突，以智慧去光照世间万物。一切法既然本性是空的，何来胜败之分呢？虽然佛教说啊，是非以不变为解脱啊，这样才是有智慧的人啊。
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怕荒。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感恩你，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你，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佛经讲座，
恭请达义法师主讲《地藏经》。
各位听众好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再一次见面啊，在这边共同探讨《地藏菩萨本愿经》的纲要。我们今天继续讲《地藏经》里面的第十品啊，也是较量布施功德原品的第十啊。那么上一次呢讲了一段，那么今天继续讲《地藏经》里面的要义。 释迦牟尼佛又对地藏王菩萨说啊，说如果未来世的善男子善女人遇到佛教里面的塔寺庙啊，以及这个大乘经典，那么对这种现有的庄严的佛像啊塔寺庙呢，那么要升起一个恭敬布施供养的心，要瞻仰赞叹。那么如果对那种破旧的塔寺庙啊佛像啊，那我们要发心把它整理装修，做得更庄严更好。特别是那佛教的经典已经破旧了，我们应该要把它装修整理，诚心刊印流通。我们可以自己发心，或者呢欠人来发心。做这么大的功德的人多呢，他们在三十生中都可以常常做小国的国王。如果是一个人发心的话，就可以常常做转轮王，并请欢喜用善法教化之小国王。如果遇到破旧的寺庙，能够发心修建，功德是非常大的。为什么我们修建寺庙的功德这么大呢？因为寺庙本身就是一所学校，是一个教育的中心。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这个教育有两种，一种是有形象的教育，有另外一种是无形象的教育。寺庙的环境呢，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教育。当人们呢来到这个寺庙里面，不用说话，进到清净庄严寺庙这种环境里面呢，这个心自然而然就被协助了，心自然就被净化了。所以我们原来在这个世界上的种种的烦恼痛苦迷惑，进到寺庙呢就被净化了。这就是寺庙的一种无形教义的妙用。所以呢，好多人有烦恼的话呢，都想着啊，到庙里面去烧烧香拜拜佛，希望能够心情好一点。这就是庙里面的功用。佛呢又对地藏王菩萨说，布施的功德非常的殊胜难得，我们希望佛法能够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能够发扬光大。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是代表智慧的生命啊，有佛法，那么这个世间就有因果，有因果就代表真理的存在啊。为什么我们看到佛像、看到寺庙都要起一个恭敬心呢？对这个念佛号呢，为什么要这样重视、这样来提倡呢？这是代表法的传承呢。佛法之所以一代一代传下来，都是靠佛像啊、经书啊、寺庙啊，还有出家人以及这护法居士。我们佛教发扬于印度，发展于中国，那由中国呢又传到韩国啊、日本啊，现在这个佛教呢又从亚洲呢传到全世界各国，非常了不起的。这个法的流传，无形当中呢有一种推动力，就是因为呢有佛像经书啊、有寺庙啊、有出家人啊、有护法居士共同努力的结果，才能够把这个佛法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那么有了这个佛法呢，就有了这个智慧，有了智慧呢，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离苦得乐。如果没有因缘听闻到佛法，那么我们依然会在苦海茫茫里面受苦。所以我们佛教有一句话叫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当你迷的时候呢，你就在苦海里面，当你觉悟到佛法的道理的时候呢，哎，你就能够回头是岸，你就能够离苦得乐，转迷成悟。所以到了寺庙里面听经是为了开智慧啊，让我们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是什么，这个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